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8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困境中坚信师父，向内找柳暗花明。作者丹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0号。最近一年的修炼中，我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凭着对师父的正信走过来的。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下面我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的修炼历程。我是每天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大法弟子。大约从2020年底开始，我弟同修出现了多起讲真相被绑架的事件。曾与我一起讲真相的几名同修都被绑架了，我也被举报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正念走脱。我们本地讲真相的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的怕心也不时地翻出来，但是我不承认它，依旧和往常一样，该讲真相讲真相，该带多少真相资料还带多少。一，发生车祸，无损伤。邪恶就一步一步地在我面前制造假象，身边同修一个一个相继出事，看你还敢不敢出来讲真相。我大量的背法，发正念，向内找，站在法上去看待这些事情。邪恶一看我真不动心，六月初又演化假象给我。一位同修大早起来就来我家，他告诉我，他连续两天做梦，都特别清楚。他说，邪恶正在布局，要抄我家。又快七月初了，风声很紧，他让我赶快别讲真相了，躲一躲。我说，知道了，谢谢你。我想，邪恶有邪恶的安排，师父有师父的安排，最终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没发现自己有什么大问题。发了几次正念之后，我学了一会儿法，下午还是正常出去骑电动车讲真相。结果我在路上出了一个车祸。我在正常行驶的大马路的便道上骑车直行，车速很快。这时从侧面没有任何标识的修路踩钢板里面冲出了一辆大型电动三轮车，一下子就把我撞倒了。我的电动车车筐被撞成了 S 型，我倒在地上，心脏痛得说不出话来。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保护，没事儿。肇事司机一直在训斥我，说我骑车快等等。我的头抬不起来，也说不出话来。等了一会儿，他看我不吱声，就帮我把电动车扶了起来。我的脚在电动车下面别住了，很痛。我这才缓过劲儿来，告诉他轻一点儿。我一起来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送给他真相资料，然后让他走。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上医院看看吧。他知道我被撞得不轻。我说，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上医院干啥呀？今天你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都快60岁的人了，普通人能没事儿吗？让我们一起感谢大法师父吧。他高兴地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魔急眼了，就要杀他，为解恨报仇，真把他杀了，这一下债全还了。我悟到这是师父帮我还了一条命，通过这件事把那个磨难化解了。我骑着电车接着讲真相，连想都没想自己会怎么样。有人不听，我就让他看我的车筐被撞坏成这个样子，我人却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劝退了10个人，其中大部分是党员。真相材料发完了，我就回来自费修电动车。回家后，我马上给师父上香，叩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才感觉翻身有点困难，不能平躺，只能侧卧，右半扇肋骨的筋不能动。心口下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紫印，是电动车的车把戳到心脏部位了，肉里面还有个筋包，但是一点儿不疼。白天做什么我也没感觉，就是晚上睡觉翻身得慢着点儿。我知道都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所以我更得做好三件事。我一天都没有休息。二，矛盾中向内找。 A 同修怕心比较重，但是愿意发真相资料，他想和我结伴出去，我就答应了。 在我们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摩擦。有一次遇到一帮市政施工人员正在施工，我就跑过去给他们讲真相，但他们谁也不听，给他们发资料他们也不要。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说，发什么呢？是法轮功吗？我说是啊。我就非常热情地一边送上一份真相资料，一边讲着真相。年轻人说，这不挺好吗？兄弟们都过来拿一份。呼啦啦来了一大帮人，一人拿了一本，场面非常感人。我在赞许年轻人的同时对他说，你今天的所为就是你未来的见证。过后 A 同修就对我说，不能用见证，常人听不懂。我说，看这人好像有点身份。他说，农村人穿着好的人多的是，不一定就是什么领导。总之我说东他就说西，好像专门跟我作对似的，而不是为众生的得救而高兴。我赶紧说，咱们是一个整体，不能有间隔，不能上邪恶的当，这才把话题岔开了。总之不管我讲真相讲得怎么样， A 同修就是没有一句鼓励的话。在怕心的作用下，他是以自己的安全为重，想怎样就怎样。有时我这边讲完真相，他那边早没人影了。有时看到有点风险，他直接把我甩一下自己回家了。凡此种种，经常有这种不和谐的事。我也一直在向内找，但从表面上还没找到。过后 A 同学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他三番五次的跟我赔礼道歉，说自己着急，说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了，让我别生他的气。道歉归道歉，下次他还是我行我素。我知道心性是慢慢提高的，不是认识到了马上就能做到的。过程中我也有不愿意跟他一起出去的想法，但是我想在迫害的环境中， A 同修还能去发真相资料，这已经很不错了。师父要我们整体提高，所以我还是跟他一起出去。那他为什么经常批评我呢？我知道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同修这些后天的观念为什么能在我的空间场中出现？肯定是我的空间场也有败坏的物质。其实不在这件事的表面的对与错，而是背后的因素。我跳出矛盾向内找，我想在与 A 同修的交往中，我可能还是有些不符合法的地方。这么多年 A 同修在物质上一直非常关心我，帮助我。因为我以前被中共迫害，生活比较困难，我到他家他什么都让我吃，不吃都不行。时间长了我也就不见外了，有时他也送给我点衣服，我也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有合适的就要了。到他家我很是随意，不是 A 同修瞧不起我，是邪恶瞧不起我，是自己不符合法，邪恶就利用人的执着给我制造磨难，间隔整体，干扰我们讲真相，救度众生。如果因为自己修得不好，干扰了救度众生，那才是最大的遗憾。我悟到这层理后，他再给我什么吃的用的，我一律不要了。虽然我们在一起配合的好了一些，但是不和谐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我想还有什么问题呢？我找到了自己还有一颗隐蔽很深的瞧不起同修的妒忌心。其实在常人中我就有一个清高自傲的心，修炼这么多年，虽然这个心修去了很多，但偶尔还是往外冒。我知道那不是真我，我要去掉它。每个人身处的环境不同，养成的习惯不同，我是在城市长大的，对修养礼节注重一些。 A 同修是在农村长大的，家里有些权势，所以办事有些极端，说话很是伤人。因为这些，我对他的某些行为潜在的还是有些看不惯，瞧不起。我意识到我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同修，只有大法才能使人提升。所以别的同修和他学法时，我就鼓励同修跟他一起多学法，在法上提高。我相信 A 同修一定会做好的。我与同修的不和谐不是让我看到了他的不足，而是让我发现我自己还有一颗隐蔽很深的妒忌心。到此事情还没完， Z 同修又跟我说了 A 同修怎么不好的一件事，让我以后别跟他作伴了。我回去一想，不对呀， 这是邪恶在变换招数，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就是要破坏我们的整体。邪恶利用同修还没修取的人心干扰整体。如果我们都把 A 同修排斥出去了，他不是更孤立了？一旦他被迫害，将是我们整体的损失。当我看清邪恶的伎俩时，我笑了，这件事也就有了很好的结局。 A 同修和他附近的一个同修一起发真相资料，不找我了。师父又安排了 E 同修跟我作伴，我们边发真相资料边讲真相，配合得很是默契。我知道这一系列的磨难是旧势力安排的，但是师父将计就计，当我在法中归正这些人心后，师父就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了，一切都是师父最好的安排。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悟到正法时期修炼的向内找，不仅仅局限在个人修炼上，还要站在整体的角度，救度众生的角度向内找，格局要大一些，思维要开阔一些。谢谢师父让我学会了向内找。三，心系众生，兑现使命。七月之前风声很紧，到处是巡逻的警车，我想大法弟子不能被旧势力的假象所动，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我们身后有伟大的师尊，是邪恶害怕大法，不是大法弟子怕邪恶。我照样做自己应该做的，而且加大了力度。我每次拿50本真相册子，外加一些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真相 U 盘、真相护身符等。六月末和七月初的这两天，我上午下午都出去讲真相，这两天我发了200本真相大册子，劝退了83个人。在大街上我正在讲真相时，一个人跟我说，你都不害怕呀，刚过来一辆警车。我说我没看见啊，我有大法师父保护，不怕。我想讲真相时不能左顾右盼，心不定，就不能解体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我讲真相比较专注，我只想着众生怎样能得救，这样效果也比较好。近期疫情爆发后，我想到众生都在危难中，就更着急了。我每次带50本真相册子都嫌少了，我能多发就尽量多发，有时发60多本，最多一次发了80多本。有时累得都实在不想动了，腿上的筋累得隐隐作痛，休息一天都成了奢望。我也经常做思想斗争，最后想想还是出去吧，大法弟子再苦都是走在神的路上，最可怜的是不明真相的世人，多发一本真相资料，他们就多一个得救的机会。在救度众生的路上，我虽然苦点，但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吃多少苦也不觉得苦了。我在这几年的讲真相当中，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从没停止过讲真相的步伐，因为我的生命就是为助师救人而来的，我别无选择。过程中我处处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加持，多次的险情都被师父化解了，我没出过一次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只是有救人这个愿望，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们做。我也真正的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危难中只要我能100%的相信师父，师父就能保护我，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师父什么都不要我们的，却为我们承受了太多，我对师父无尽的感恩，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对待邪党清零行动的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8日。我们地区邪党近期又在搞所谓的清零行动，主要针对参与过肃江的大法弟子。我知道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对本人高压威胁，或通过亲戚、单位和直系家属施加压力，以工作、小孩前程相威胁，胁迫大法弟子妥协，写所谓的三书或五书。另一种新的伎俩是专门聘请外省的所谓转化高手进行转化，这些人很多是学过大法，甚至曾经能背诵大法书籍的人，他们有专门的教程和视频资料，做过精心准备。我在此交流一下自己过关的体会。第一种迫害方式是针对大法弟子对单位和工作的执着，当大法弟子在常人中有一个较好的工作时，邪恶就会利用来胁迫大法弟子妥协，只要开始妥协，邪恶就会得寸进尺，让你一错再错，从而达到邪恶的目的。面对单位的压力，家属同修鼓励我，即使失业也没什么，我们修炼了20多年，没有什么比大法更重要的，宁可失业也绝不妥协留下污点。我坦然告知单位可放弃工作，结果单位马上说没有让我离开的意思，也再不要求我写东西了。我再一次体会到修炼的殊胜。第二种迫害方式要特别注意，这些专门负责转化的人以前学过法，有的甚至能背诵大法书。我接触的两个邪党派来的做转化的人，其中一个是多年患疾病，修炼大法后好了，坐过多次牢，被迫转化，进而邪悟。我想挽救此人，此人也多次本性流露，感恩大法，但环境的原因，加之其邪悟太深，未能如愿。另一人，完全用佛教理论否定大法，此人非常固执，有自心生魔趋势。在2天的接触中，我和家人同修正念抵制，邪党区610头子本来是计划要我们写五书的，一看确实无法转化，最后不了了之。在此想提醒同修的是，一，不要自视法理清晰接触他们，更不要看他们精心准备的视频，他们表面上不直接攻击大法，甚至可以打开明慧网搜资料，可以让你看为火等你关心的自焚事件，但后面有对这些视频的歪曲解释，他们使用了典型的诡辩技巧，将简单的事情通过所谓的专家复杂化，比如一个火腿肠和一块砖摆在面前，连狗都知道火腿肠可以吃，而砖头不能吃，但是经过专家有机物无机物的一番分析，你可能不知道哪样能吃了，还可能播放一些人体悬浮等特异现象，目的其实是告诉你不止大法才能做到。二，磨难中向内找。师父在《红营二别哀》中明示，了却人心恶自败。我们越是在磨难中越要向内找，这才是根本上走出磨难的关键。我们向内找，找出了色欲心、安逸心等等，马上归正自己，这是能走出磨难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将对常人工作的执着进一步放下，邪恶对小孩前程的威胁让我们意识到对小孩亲情的执着，更加明白人各有命的道理。三，同修的帮助。及时通知同修发正念起到非常好的效果，邪恶头子从当初的气势汹汹到垂头丧气，和同修发正念的时间完全吻合。四，法理要清晰。邪恶转化的主要方式是用常人中的理来让你相信大法也有瑕疵，进而对大法产生动摇，比如用光年在常人中的概念，还有一些他们认为法中前后不一致的问题，佛教中的问题。光年的问题师父已有解释，人局限在自己认识的这点空间想问题，抠字眼，根本就无法理解法的内涵。我们愿意善意的去解释两句也行，其实不理会也可，因为人的思想很局限，很难一下子理解更高的法， 包括物质结构、宇宙空间等等问题。至于他们提到的佛经问题，我举了综艺节目中人传人话的例子，同一句话传到最后那个人那儿已是面目皆非。我说我们都非常敬重释迦牟尼佛，但释迦在世时并没有形成佛经，释迦牟尼佛离世前几次集结皆为口授，并没有文字记载，几百年后才形成文字，还要翻译为中文，这期间有多少误传呢？为什么把现在的佛经当作唯一的真理呢？我直接问他们相信佛的世界吗？他们竟然不敢承认有佛国世界，想想末法时期的佛教真是可悲。家属同修直接说他们钻牛角尖，咬文嚼字，比如请人吃饭，大家都懂的理，却有人说只说了吃饭，没说有菜，诸如此类。其实回忆一下过去，在当初练功点，那么多同修开了天目，看到法轮和师父的法身，这些都是假的吗？一个法身都有的人，还会贪恋人世间的权力和金钱吗？五，不要去他们的办公地点，去了就是配合，一点点瓦解你，有漏就会钻，扩大你的执着。有同修就是每天按社区要求去社区，最后被邪恶钻空子，留下污点。六，对常人既要有正念，绝不妥协，同时对人表面尽量不激发恶的一面。610头子自己说，强人所难的事其实都不愿意干。邪党头子一般都好面子，表面伪善，有的可以揭穿，有的可给留面子，点到为止，特别是在其下属面前留点面子。邪恶内部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有想借机往上爬的，也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甚至有暗中帮我们的。对暗中帮过我的，我会当着他的同事表示感谢，激发他的善心，也让他同事知道我们是感恩的。其实世间有相生相克的理，邪恶做坏事也会有同等的阻力。比如现在办案是终身负责制，还要倒查20年，所以邪恶没有法律依据，并不能随心所欲地采取强制手段。我感觉我们修大法不仅是表面的坚定，法理上跟上正法进程是非常必要的。建议同修可以多看看早期的经文，挖根和随意所用，不符合法理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利用便利条件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8号。在修炼大法之前，我由于体弱多病，受父母的宠爱，养成了爱美、娇气、清高、怕苦、怕脏、怕累，整天就知道吃穿打扮。由于自己天生的美丽，使我非常自豪、骄傲，因此更加重了爱美之心。由于身体的虚弱，我成了千金小姐，整天由父母扶持，就像温室里的弱苗，经不起风吹雨打。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之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同时我明白了人生真谛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从而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开始立志不再像个千金小姐，能体谅老人的不容易，并为老人排忧解难，特别是感到没病那种一身轻的喜悦，娇气也没了，走上了工作岗位，并成了家。下面我把修炼的几点体会向师父和同修汇报。一，修去利益之心。 我和对象是二次成家，所以私心和利益心很重，我就怕他藏私房钱，所以就偷偷的翻他的兜，大包后备箱，天天翻个底朝上。由于是偷偷的翻，所以每次都心里突突的跳个没完，生怕他看见，又怕放的位置不是原样，所以总看对象的表情好像发现了什么。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我想师父这不是在说我吗？我太执着钱了，从此我再不翻了，也不怀疑丈夫不和我一心了。由于放下了，对象对我的态度非常温柔体贴，使我感到在他身边的幸福，这都是修大法改变了我的利益之心。二，孝敬母亲和婆婆，没有分别心。我的婆婆和我母亲都是85岁的老人，我对母亲百依百顺，生怕她晚年不愉快，每天像哄小孩一样哄她高兴。而婆婆在我家，我心里就不平衡，想你也没十月怀胎，也没养我，在我身上一点付出没有，所以差不多就行了。另外，婆婆有时大小便失禁，弄得满屋又脏又臭。虽然我不说什么，心里真是生气的人，认为孝敬婆婆是儿子的事，与媳妇没关系，背后和丈夫说，以后你妈的事我不管了，你是儿子都你管吧。丈夫爽快地回答，好好，我妈在这让你操心了，以后都我管，你放心吧。说完后，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想到这儿，我跟丈夫说，我错了，不能对你说这样的话。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我是修炼人，不能和师父说的话背道而行，我要做一个真修的弟子，叫师父放心。丈夫开心地笑了，说，你们师父真好。有一次婆婆又大便失禁了，弄得哪都是，满屋子臭气熏得人喘不过气来，婆婆也不好意思。我妈还说风凉话，一样的岁数，你给我姑娘添多大麻烦呢。我立刻给我妈使了个眼色，对婆婆说，妈，没什么，谁都有老的时候，我既然嫁给你儿子了，你就拿我当姑娘看，孝敬你是我的责任，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口罩都没戴，马上给他换洗衣服，把屋子收拾干净，并且到商店从里到外给他又买了新衣服。婆婆高兴地说，我儿媳妇真好，我姑娘都做不到啊，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妈，这都是我师父教我做的，你就感谢我师父吧。婆婆说，谢谢李大师。通过学法修心，我从此对两位老人都一样看待了，家里也其乐融融了。三，利用中介的便利条件救人。我家是开房屋中介的，每天人来人往，生意很兴隆。以前生意很萧条，多亏是自己的房子没有房租，否则连房租都挣不出来。自从修大法，提高心性，做好三件事，抓紧救人，生意逐渐好转。我和丈夫经常晚上都出去挂条幅、贴粘贴、发册子，面对面讲真相、劝三推。师父就把有缘人领到我家，凡是到我家买房、卖房、列印、复印的都做了三推，基本没有漏掉的，使我家店的生意越来越好。由于收入高了，丈夫也非常高兴，主动地说，这都是师父给的财源，咱要把钱拿出一部分交给资料点，多做资料，救度众生。 太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和一路保护，我一定做好三件事，抓紧救人，让师父放心，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个人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使用真相币救人，中国辽宁沈阳大法弟子口述，同修记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9日。我今年72岁，是农村大法弟子，小学文化水平，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今生有幸得大法，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没有特殊的修炼经历，把我的一些修炼经历和故事讲出来，与同修交流。我丈夫是个气功爱好者，他练过各种气功。94年他喜得大法，正式开始修炼。他告诉我，法轮大法是宇宙中最高的佛法，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法轮大法让我知道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我的孩子们也都看大法书，我第一次盘腿打坐就能双盘半小时。得法没几天，我身上就开始掉皮，很难受，而且不能用手碰。我知道是师父帮助我消业，我守住心性，过一段时间就好了。1996年，我的小女儿在国道上被飞驰的大货车撞飞，事故就发生在我的眼前，女儿在空中翻了两番才落地，她骑的自行车被撞飞很远，货车开出去，飞过路边的花坛才停住，紧接着又一辆货车开过来，那一刻看到的人都说我女儿完了。我跑过去看女儿时，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却对我说，妈，我啥事没有，有师父管我。然后他自己就坐起来了，他坚持不住医院，要回家学法。我们没找肇事司机要一分钱，结果一个月我女儿就能下楼，完全正常了。邻居们都说，某某会计，你女儿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全家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中，每天都乐呵呵的。1999年，江魔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大法弟子们开始全面讲真相反迫害，用各种方法讲真相救人。2005年，我家也建立了一个真相资料点，用真相币救人是我救人的其中一个项目。那时刚拿到真相币就出去花，在菜市场买豆腐时，卖豆腐的小伙拿起真相币就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场面真让我感动。我花真相币没人拒收，越花越顺。一次去本市的大型超市购物，结算时100多元用的全是真相币，收银员看看这些钱，什么也没说，全收了。一次我和女儿到本市最大的商场购物，我给女儿真相币让她去结算，女儿回来对我和服务员说，刚才我去交款，收银员看我拿的钱都是崭新的真相币，就害怕了，立刻给她的主管打电话，说顾客拿的都是印有法轮大法的钱，我们收不收。我听得很清楚，对方只说了一个收字，收银员放下电话就数钱，给了我收款的发票后，又过来一个收银员，他俩就一张一张地看钱上的字，因为每张上的字都不一样。身边的服务员听我女儿这么一说，就对我们说，能不能给我也换几张这种钱， 他把自己兜里的零钱都拿出来了，我给他换了不同面值、不同内容的真相币。他边看边说，太好了，这些我都要收藏起来。我劝他三退，他马上就同意了。从明慧网下载的真相币内容非常好，非常丰富，还能跟上正法进程。钱是每个人都必须使用的，这是一个广传真相的好项目，制作和传播又不需要占用太多时间。自从我们自己能打印真相币后，我所有的消费几乎全是用真相币。慢慢的，周围的同修都开始使用真相币了，我们本地每个做小买卖的钱匣子里都有真相币。同修给换的真相币不够我用，我平时就收集零钱，把钱洗干净晾干，用电熨斗熨平，交给同修打印。后来市里同修做的真相币多了，我就每周去换一次，一次几千上万的换，最多的一次换回几万元的真相币。钱多了是很重的，一路要换成两次车，我每次都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这是救人的，谁也不能干扰和迫害。这一坚持就是五六年，后来市里的真相币少了，农村的真相币多了，我又把农村的真相币换到市里。这些年中风雨无阻来回跑，有乐，看到真相币广传，能让很多人明白真相。有考验，钱对不上数，付的钱和拿回来的钱不相符，就是修心性的时候。当然，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益心，怕自己赔钱，做得多了出现欢喜心，我都及时按照大法归正自己，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现在绝大多数的人花钱都用手机支付，真相币越来越少。我不甘心，毕竟还有很多使用钱消费的，现在救人多急，在危难时刻，如果他们看到钱币上的真相，说不定就能得救。我要想办法换零钱，我就到处拿百元的钱买东西换零钱，买的次数多了，有摊主看我每次买东西都用大票，就问我，你需要零钱呀？我说，是。他说，那你以后就不用买东西了，在我收摊前和我换就行了，我正愁零钱没人爱要呢，和你换钱我也放心。我给他讲过真相，他知道我是修炼人，这样我每天都顺路去他那里换零钱。他看我天天坚持来，风雨无阻，时间长了，他又把我介绍给别的摊主，这样我每天出去都能换几百元零钱。我也用手中的真相币和明白真相的摊主换零钱，他们都知道花真相币有福报。现在去银行预约都很难换到零钱，是师父又给我打开了一条证实法的路，内心无比感恩师尊。救人的事，只要你想去做，用心去做，就没有做不成的。现在我们又可以使用真相币了，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走过了20多年的修炼路，我也遇到过车祸，司机吓坏了，说看到了一道白光，可我啥事也没有，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叩拜恩师，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珍惜这万古机缘，做好三件事。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